当我参加我孩子的婚礼，
当我去参加我个细蚊仔嘅婚礼嘅时候，
我在最近几年参加不同婚礼的时候，
当我喺过去几年参加唔同嘅婚礼嘅时候，
有一件事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
有一件事系深深嘅刻印喺我心里边，
就是朋友，
就系朋友啦。
我非常的惊讶，
我非常之惊讶，
很多的朋友，
有好多朋友
从各个城市来参加婚礼，
有好多唔同嘅城市嚟到参加呢啲婚礼，
也有从海外特别来参加婚礼，
亦都系有啲由海外特别嚟到参加呢个婚礼嘅。
这一些的现象，
呢啲嘅现象，
正回应了 C.S. Lewis 所说的一句话，
正系回应 C.S. Lewis 所讲嘅一句说话。
他说，在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事情里面，
佢话喺世界上咁多美好嘅事情里面，
友谊是最伟大的。
友谊系最伟大嘅。
然后他说，对我来说，
佢话对我嚟讲，
是生命中首要的喜乐。
友谊是生命中首要的喜乐。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大家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称亚伯拉罕称摩西为他的朋友，
我们知道神称 摩西和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
然后在耶稣在世上最后的几天，
然后在耶稣在世的最后几天，
有一次他跟门徒说，
有一次他跟门徒说，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已经称你们为朋友了，
我已经称你们为朋友
了。你可以想象到，
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门徒们第一次听见这句话的时候的那种的震撼，
当门徒他们听第一次听见这句说话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的震撼，
这一位神的儿子，
这一位神的儿子，
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
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这一位的救赎主，
这一位救赎主，
竟然称他们为他的朋友，
竟然称他们为他自己的朋友，
是何等的一种的尊荣，
这个是一种何等的尊荣呢？
难怪 C.S. Lewis 在四个爱的这本书里他这样子说，
难怪 C.S. Lewis 在四个爱的这本书里面这样说，
对古时的人来说，古时的人，
对古时的人来说，
友谊是几个爱中最有喜乐的，最有人性的一个。
友谊就是这么多种爱里面最有喜乐最有人性的，
是生命和美德的冠冕，
是生命和美德的冠冕。
我还很深的记深刻的记得，
我还很深刻的记得，
在22年前当我进入全时间侍奉的时候，
在22年前当我进入全职侍奉的时候，
我对神有一个的心愿，
我对神有一个心愿，
就是我能够和那一些我要服侍的人成为他们的朋友，
就是我能够成为那些我要服侍的对象的人的朋友。
直到今天，
直到今日，
仍然是我心中的一个期望，
这个仍然是我心里面的期望，
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也是你们的牧师，
更加是你们的牧师。
在这些的年来，
在这么多年以来，
我也深深的体会到，
我都深深的体会到，
要建立和维持朋友的关系是不容易的事，
要建立和维持朋友关系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有时候因着我们自己的破碎，
有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破碎，
我们将各式各样不实际的期望带进了关系里面，
我们将各式各样不实际的期望带入这段友谊里面，
也加上21世纪的社会是一个相当流动性的社会，
加上20世纪的社会是一个流动性相当大的社会，
这些对友谊都不是有利的，
这些都不是一些对友谊有利的因素。
但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仍然有一个很深的渴望，
仍然有一个很深的渴望，
有一个更加亲密的一个关系，
是希望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有一个更有意义内容的一个友谊，
是有一个有意义有内涵的友谊。
因为当我们人被造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人被呼召的时候，
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关系里面，
神召我们就要我们生活在一种有意义的关系里面。
但是我们在往往在这一个的世界里，我们得不到满足，
但往往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得不到这种满足，
我们想要友谊，
我们想希望要友谊，
往往所得到的是一些的失望，
但往往所得到的就是失望，
也是因为这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这种原因，
所以我们都很向往，
所以我们都很
也都很喜欢去看一些将友谊 理想化的一些连电影和连续剧，
我哋都好希望睇一啲将友谊理想化嘅一啲连续剧。
我们喜欢看那些歌颂友谊的那些的电影。
我哋希望睇嗰啲歌颂友谊嘅电影，
或者成为我们心目中潜意识里面的一种的偶像，
好似成为我哋心里边潜意识嘅一种偶像。
当我们看《箴言》这本书的时候，
当我哋嚟睇《箴言》呢本书嘅时候，
我们发现里面有许多的经文都是提到友谊。
我哋发现当中有好多经文都系提到友谊嘅。
啊，今天早上，
今朝早，
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箴言》，
我哋再一次翻到嚟《箴言》，
来从这一本书里，
希望从呢本书里面
看看一些有关友谊的教导，
睇下啲关于友谊嘅教导，
看看透过了《箴言》。
看看怎样透过箴言，
怎么样能够培养和维持我们的友谊，
我们怎样学习培养和维持我们的友谊。
那我们首先要问的，
那我们首先要问的，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朋友，
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去得到朋友呢？
在13章第20节，
在13章20节，
与智慧人同行的，
与智慧人同行的，
必得智慧；
必得智慧。
与愚昧人为友的，必受亏损；
与愚昧人为友的，必受亏损。
22章，容易发怒的人，不要与他为友。
22章，容易发怒的人，不要与他为友。
脾气暴躁的人，不要与他来往。
脾气暴躁的人，不要与他来往。
免得你效法他的行径。
免得你效法他的行径。
自己就陷在网罗里。
自己就陷在网罗里。
我相信，就是如我们以前读箴言一样。
我相信好似我哋以前读箴言咁样，
看到许多的经文，我们都会做一些会心的微笑。
睇见好多个经文，我哋都会发出会心嘅微笑。
因为箴言就是将我们人的事情，就是把它很直的把它说出来。
因为箴言就系好直接嘅将我哋人嘅事反映出嚟。
啊，这一段的经文，
呢段嘅经文
告诉我们，讲到要选择谁是我们的朋友。
讲到我哋应该点样选择边个成为我哋嘅朋友。
我们都知道，
我哋都知道，
都是普通常识，
都系普通。
选错了朋友，
选错了朋
友会带给你许多的麻烦，
会带给你很大的麻烦。
不错，我们说，
没错，我们说，
我们要用良好的影响来影响别人。
我们希望我们有良好的影响去影响别人，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个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但是我们看实际的话，
但我们去实际一点
看，往往很容易的受不良的事情而影响，
往往反而是我们受到很多不良的影响。
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都有一个倾向去做那不好的，做那恶的事，
都有这个犯恶的事犯罪的倾向。
我相信我们都熟悉孟母三迁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熟悉这个孟母三迁的故事。
为了他的儿子能够有好的朋友，
为了他的仔能够得到一些好的朋友，
孟子的母亲要搬三次家，
孟子的妈妈搬了三次屋。
我们都需要朋友，
我们大家都需要朋友。
但是箴言神的话也在提醒我们，
但是箴言里面的说话提醒我们，
我们交朋友要有选择性的，
我们交朋友是需要有选择性的。
那现在我们有了朋友，
好了，我们现在有了朋友了，
那我们该做什么呢？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或者你已经在几个礼拜前买的那一盆兰花，
或者你在几个礼拜前买了一棵兰花，
在店里看的时候非常的美，
你在店里面看见的时候觉得很美，
你把它带回家，
你将它带回家，
但是你也知道，
但你都知道，
如果你这棵的兰花要像店里面一样的美的话，
如果你希望这棵兰花好像它仍然在店里那么漂亮的话，
你要浇水，
你要淋水，
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不可以太多也不可以太少，
要有阳光，
有阳光，
太多太少也不好，
太多太少都不得，
到时候要给肥料，
适当时候要施肥，
不然的话这个兰花拿回来就慢慢的就会死了，
不然的话这棵兰花拿回来慢慢就会枯死。
友谊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友谊也都是不是这样的呢？
在这一个的关系的里面，
在这种关系里面，
我们要在那里培养，
我们需要在那里，
我们要在那里发展，
我们在那里发展
一些的特色，
一些的特色，
一些的指数，
一些的质素。
当然在友谊的你的这些特点，
当然在友谊的这些特点里面，
也应该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彰显出来，
也应该在夫妻关系里面彰显出来。
我们时常说，
我们时常说，
夫妻两个人开始的时候，
夫妻两个人开始的时候
就是好朋友，
大家都是好朋友。
然后当我们结婚的时间越来越长久，
当大家结婚的时间越来越长，
我们这个友谊就要越来的越密切，
这个友谊就需要变得越来越密切。
所以一切跟友谊有关的特质，
所以一切跟友谊有关的特质
也都需要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彰显出来，
也都需要在婚姻的 的关系里面彰显出来。
在这个关系里面，第一个我们要看的一个特点，
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第一个需要去看的特点，
就是关系的持久性，
就是关系上的持久性。
在14章20节，
在14章20节，
穷人连邻舍也厌恶他，财主却有很多人爱他。
穷人连邻舍也厌恶他，财主却有很多人爱他。
财富使朋友增多，但穷人连他的一个朋友也与他分离。
财富使朋友增多，但穷人连他的一个朋友也与他分离。
尊贵的人，很多人求他的情面。
尊贵的人，很多人求他的情面。
慷慨施赠的，人人都做他的朋友。
慷慨施赠的，人人都做他的朋友。
贫穷人的兄弟都恨他。
贫穷人的兄弟都恨他。
他的朋友更疏远他。
他的朋友更疏远他。
这些都是我们叫做一般性的话语。
这些都是我们讲到是所谓属于一般性的话语。
是指出酒肉朋友的那一个时机，那一个的真实性。
是指出酒肉朋友的这种真实性。
当你有钱成功的时候，
当你是成功有钱的时候，
很多的朋友就会围绕着你。
你身边会有很多朋友围绕着你，
每一个人都会说认识你，
个个人都会说认得你。
在1998年，
在1998年，
香港培正中学的校友崔琦，
香港培正中学的校友崔琦
获得了诺贝尔的物理学奖，
获得了诺贝尔的物理奖。
忽然间所有过去培正同学校的学生都说我们认得他。
忽然之间所有培正中学的旧学生都说我认得他。
我跟他讲过话。
我跟他聊过偈。
我在学校看见过他。
我学校里面撞见过他的。
大家都称着认识崔琦是他的朋友。
大家都赶着说认得崔琦是他的朋友。
当然他得到奖，诺贝尔奖之后，
当然他得了诺贝尔奖之后，
很多的家长就想把孩子也送到培正中学去念书。
有很多家长都希望将自己的小孩子送入培正中学读书。
很多人称作是崔琦的朋友，认识崔琦。
有很多人说自己认得崔琦，认得崔琦。
但我实在想不晓得崔琦会认得他们有几个。
但我都不知道崔琦究竟认得他们当中多少个。
箴言不是在那里赞同这些的酒肉朋友，
箴言不是在那里赞同这些所谓酒肉朋友，
他乃是要我们要想一下，
而是希望叫我们想一下，
不是要做那酒肉的朋友，
怎样才不做这些酒肉朋友，
有另外的一些的选择，
是有另外一些的选择。
首先在第18章24节，
在18章24节，
朋友众多的人终必彼此破裂，但有一位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朋友众多的人终必彼此破裂，但有一位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17章，朋友常显爱心，兄弟为患难而生。
17章，朋友常显爱心，兄弟为患难而生。
这里讲到一个朋友，
这里讲了一个朋友，
是一个能够和你同舟共济，
是一个能够同你同舟共济，
同甘共苦的人，
同甘共苦的人。
这是持久性，
这个就是持久性，
这是那一个的恒久朋友谊的恒久性，
这个就是友谊的恒久性。
我记得可能在一两年前跟你们谈过一本书，
我记得大概一两年前曾经跟你提过一本书，
是香港的突破中心出版的，
是香港突破中心出版的，
书名叫做同行四分之一世纪，
书名就是同行四分之一世纪。
这是讲到香港两个名人的他们的友谊，
这个就是讲到香港有两位名人之间的友谊，
一位是医生，
一位是医生，
一个是新闻界的人员，
一位是新闻从业员。
他们在大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做了朋友，
他们在大学期间已经成为朋友，
然后这个友谊一直的延迟了有25年之久，
然后这段友谊一直延迟有25年之久，
然后在几年前，
然后几年前，
这个医生，这个做朋友的这个啊，这一其中的那一位医生，
一位身为医生的朋友，
他在医院里面就要病死了。
他在医院里面就来要病死了。
在医院的那一长，那很长期的那接受治疗的时刻，
在医院这一段长时间接受治疗的时刻，
他这一个新闻界的朋友总是不停的去那里看他，陪他，与他在一起。
他这位是新闻界的朋友，总是永远不停的在那里探他，去陪他。
一直到他死了，
一直到他死亡为止。
然后过了几年，
过了几年，
这个新闻界的朋友自己也患了重病，
这位新闻界的朋友自己也都患了重病，
这个医生的太太也继续的不停的去看他，去陪他，与他们同在。
这位医生的太太也都一直在陪他，去探他，与他同在。
在他临死之前，
在他临死之前，
对新闻界人士的 在新闻界人士和他的妻子都先后信了主。
这位新闻从业和他的妻子都先后信了主。
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很动人的一个关系。
这个是两个人之间一段很动人的关系。
书名是叫做同行四分之一世纪。
书名就叫做同行四分一世纪。
这是讲到友谊之间的友谊间的友谊之间的那种的持久永恒性。
就讲到友谊之间的持久永恒性。
在生命高与低的时刻。
无论在你生命高或者低的时候。
朋友都在那里与你一起。
各位朋友都会在这里与你一起。
不是我们所说的酒肉朋友。
而不是我们所讲的所谓酒肉朋友。
在这一个持久性的很持久性的关系里。
在这一段持久性的关系里面。
另外有一个特点。
另外有一个特点。
在27章第10节。
在27章第10节。
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
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
作者在这里说。
作者在这里说。
你不要忘记你那些的老朋友。
你不要忘记你那些老朋友。
我相信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很忙碌的社会里。
我相信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很忙碌的社会里。
很容易就跟以前的朋友失去了联系。
很容易就跟以前的朋友失去。
所以在这里说，
所以这里讲到，
你不要离开离弃他们，
你不要离弃他们，
你要努力的，
你要努力的，
和他们再保持这一个联系，
同他们保持联系。
不单止如此，
不单止是这样，
他也提到父亲的朋友，
他都提到父亲的朋友，
就是父母的朋友，
就是父母的朋友。
我们在这一个时代的人，
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
包括我自己在内，
看了这一段话，
看到这段话，
觉得有一点的很奇异啊，很奇妙。
觉得好奇妙。
为什么要讲到父亲的朋友？
点解会讲到父亲的朋友？
我时常说，
我时常话，
连我自己的朋友我都照顾不来。
连我自己的朋友我都照顾不来。
还要讲到父母的朋友。
何论到父母的朋友呢？
但是当我自己年龄开始越来越大的时候，
但当我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
当我看见我的哥哥和姐姐，
当我睇见我嘅哥哥姐姐，
他们在过去的年日，
佢哋喺过去嘅年日，
怎么样的努力，
点样好努力嘅，
和爸爸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
同爸爸嘅朋友去保持联系，
使我心受到很深刻的感动，
令我心里边受到好深刻嘅感动。
过年过节会打电话给他们，
过年过节会记得打电话俾佢哋，
去看他们，
去探佢哋，
有病的时候也会去看望一下。
在他们有病的时候都会探访他们。
然后我现在就开始发现，
现在我开始发现，
当我跟我的儿子们在讲话的时候，
当我跟我的儿子在讲说
话，我会告诉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会跟他们讲话，
所以你们结婚的时候一定要请他们来，
所以你们结婚的时候一定
要请他们，这个也是朋友，
这个是朋友，
那个也是我们的朋友，
那个也是我们的朋友。
我也知道当我儿子听见这些的名字的时候，
我亦都知道，当我啲仔听见呢啲名字，
他莫名其妙，
佢会觉得莫名其妙。
他说这些人是谁？
佢呢啲人系边个？
他甚至就曾经讲过一句话，
甚至曾经讲过咁。
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曾经听过的。
相信我哋当中做父母，
他说不要忘记这是我的婚礼。
啊，唔好忘记呢个系我嘅婚礼。
但是我现在就开始体会到，
但我而家开始体会到，
我希望他们也很重视我的朋友，
我希望他们都重视我的朋友，
因为这个也反映出生命的连续性，是不是？
因为这个反映到生命的连续性。
你我今天不是凭空的生存在这里，
你和我今天不是凭空的生存在这里，
我们有过去的历史，
我们有过去的历史，
我们也要传递到下一代的历史，
我们都要传递到下一代的历史，
是一代接着一代的，
是一代接着一代的。
然后在这里又有另外一句话，
然后这里有另外一个说话，
第三章二十七节，
三章二十七节，
如果你手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辞，
如果你手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辞，
要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行善，
要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行善，
在那里如果有现成的，
你那里如果有现成的，
就不可对邻舍说，
就不可对邻舍说，
你先回去，
你先回去，
明天再来吧，
明天再来吧，
到时我必给你，
到时我必给你。
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要培养友谊的持久和恒久性的话，
如果我们是要去培养友谊的持久延续性的话，
我们一定要很慷慨地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朋友，
我们就需要很慷慨，很慷慨地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朋友。
如果你看一下电视的一些的连续剧，
如果你要看一下电视上面的连续剧，
好像 Friends Seinfeld，
好像是 Friends 或者 Seinfeld，
或者一些在日本拍的一些的连续剧，
或者是那些日本拍的连续剧，
他们讲到朋友，
当我哋提到朋友，
那特点是什么？
啲特点系咩呢？
就是当一个朋友有需要的时候，
就是、当其中一个朋友有需要的时候，
其他的朋友马上就会来帮助你。
其他所有嘅朋友马上就会嚟帮助你。
当然，这也反映出圣经所说的。
当然，呢度都反映出圣经所
说的。如果要维持友谊的那个恒久性的话，
如果要维持友谊嘅恒久性嘅话，
当我们的朋友那正当适当的需要，
当我哋嘅朋友有正当适当嘅需要，
我们要很慷慨的去帮助他。
我哋需要好慷慨嘅去帮助佢。
我们除了要培植培养恒久性之外，
除咗需要培养呢、这个。持久性之外，
在二十七章第六节说，
在二十七章第六节咁，
爱你的人家的创伤是出于忠诚，
爱你的人家的创伤是出于忠诚，
恨你的人却与你年年亲嘴，
恨你的人却与你年年亲嘴，
现为邻舍的是在他脚下张设罗网网罗，
浅未邻舍的人是在他的脚下张设网罗，
责备人的终必得人喜悦，
责备人的终必得人喜悦，
胜过那用舌头谄慰人的，
胜过那用舌头谄慰人的。
然后十一章十二节，藐视邻舍的真是无知，聪明人却沉默不言。
十一章十二节，藐视邻舍的真是无知，聪明人却沉默不言。
换句话说，
换句话讲，
朋友会将他心中的话直接的告诉你。
朋友会将他心里面的说话直接的话给你。
不会在那里摸不着边际，在那里兜圈子。
不会在那里不着边际的兜圈。
当你看见你的朋友做了一些事情，你觉得不一定是对的。
当你看见你的朋友做了一些你觉得不对的事，
你能够很坦诚的来对待，跟他说话。
你可以很坦诚的向他说。
有时候有人会到牧师这里来说，
有时候有些人会来到牧师那里讲，
牧师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牧师我有一个好的朋友，
但是他在做这些的事，
但他就做了这些事，
是不是你能够跟他谈一下，
你可不可以跟他谈一下呢？
当然如果你认得我的话，
当然如果你知道我的话，
大概我的答案你也知道了，
大概我的答案是怎样你
都会，我就会告诉他说，
我就告诉你，
你是第一手听见的，
你是第一手听见的，
也是第一手看见的，
也是第一手看见的，
但你也是他的朋友，
你也是他的朋友，
那最好你去跟他讲，
那最好就是你去跟他讲了。
我们想我们当中没有很多的人愿意跟我们的朋友讲一些不是很好听的话，
我们相信当中我们不是很希望跟我们自己的朋友讲一些不好听的说话，
我们感觉到有些错的事情的时候 不太好意思跟他们讲，
我们见到认为错的事都觉得不好意思跟我们讲，
但这就是朋友是不是，
但这个就是朋友是不是，
看见有人有做错的时候，
看见别人犯错的时候，
有不适当的事情的时候，
一些不适当的事情发生
的，做朋友的要直接的跟他来讲，
做朋友你就需要直接跟他讲，
箴言说胜过年年亲嘴，
箴言讲到胜过年年亲嘴，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
面，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来告诉你，
你话俾你听，
来指出你生命中一些的盲点的时候，
嚟指出你生命当中某啲嘅盲点，
当然你会自我解释，
当然你会自我解释，
你会自我辩护，
你会自我辩护，
但是不要长久的在那个状况里面，
但系千祈唔好长久嘅处一个状况，
你要谦卑的来接纳人家对你的劝告，
你要谦卑嘅嚟接纳别人对你嘅劝告，
你要谢谢别人对你的坦。
你要多谢别人对你的坦诚，
因为这是对你是好的，
因为这个对你是好的，
除了我们要有这个关系里要有持久性，
除了我们的关系里面有持久性，
除了我们要坦诚相待，
除了我们大家要坦诚相待，
然后在这里又加了 一点，
在这里又加了一点，
第二十七章第九节，
第二十七章第九节，
膏油和香料使人畅快，
膏油和香料使人心畅快，
朋友真诚的劝勉也使人觉得甘甜，
朋友真诚的劝勉也使人觉得甘甜，
这里指到在一个朋友的关系里，
这里指出在朋友的关系里面，
我们要建议要培养的，
我们所要建立要培养的
是那些有智慧的劝勉，
是那些有智慧的劝勉，
这一个劝勉这个字的意思，
劝勉这个字的意思
是帮助人，
那是帮助人
能够成立，
能够成立
一些好的，
一些好的
和神喜悦的一些的方案和决定，
是神所喜悦的一些方案和决定，
C.S. Lewis 这样子说
，C.S. Lewis 曾经咁讲，
除了自己要有智慧之外，
除咗自己有智慧之外，
他说最好的，
最好嘅，
就是在自己的生活里，
就系自己嘅生活里面，
被一群有智慧的人围绕住，
被一群有智慧嘅人围绕住。
当然，如果你认识 C.S. Lewis 的话，
当然如果你认识 C.S. Lewis 嘅话，
你就知道他有一群很好的有智慧的朋友，
你就知道佢有一班好好有智慧。
他们好像是每一个礼拜，他们都会聚在一起，
佢哋好似每个星期都。会聚在一起，
什么事情他们都谈的，
他们什么都可以讲，
是在那一些的谈话的里面，
就是那些谈话的里面，
路易斯得到了写那一个 Chronicle of Narnia 的那一种的灵感，
Lewis 就得到那个写 Chronicle of Narnia 的灵感。
我们都需要朋友，
我们都需要朋友，
我们都需要朋友帮助我们，
我们都需要朋友去帮助我们
来做那些神所喜悦的那些好的决定和计划，
来做那些神所喜悦的是好的决定和计划。
在大卫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例子，
在大卫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好的例子，
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到何列斯去见大卫，鼓励他，使他靠神坚强起来。
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到何列斯去见大卫，鼓励他，使他靠神坚强起来。
当大卫失落的时候，
当大卫失落的时候，
当大卫为了前途不知道往哪里走的时候，
当大卫为了前途去忧愁的时候，
当他灰心的时候，
当他灰心的时候，
约拿单去到他身边，
约拿单去到他身边，
在那里鼓励他，
在那里鼓励他。
我和我太太时常的感谢神，
我和我太太时常的感谢神，
在这个教会里面他给了我们许多的朋友，
在这个教会里面他给了我们很多的朋友。
当我们发现自己在一些的十字路口的时候，
当我发现自己去到一些十字路口的时候，
感觉到困扰，
感到困扰，
不知道要做什么决定，
不知道怎样做决定，
这些朋友往往帮助我澄清我的思想，
这些朋友往往能够帮助我澄清我的
思想，所以我知道怎么样做那对的决定，
叫我知道怎样去做那些对的决定。
朋友不会在那里说你一定要这样做，
朋友不会在那里说你一定要这样做，
朋友在那里帮助你能够做那好的对的决定，
朋友在那里帮助你自己做出这个对的好的决定。
这是我们经常感恩的事，
这个是我为了他们经常感恩的事。
但是我们讲的这一些，
但我们所讲的这些，
很多的时候朋友的话语，
很多时候关于朋友的话语，
大概也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是不是？
但他都不是我们很喜欢听的。
或者有时候我们的朋友的个性跟我们很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朋友的个性跟我们不一样，
一个是思想型的，
一个是思想型的，
一个是影响型的，
一些是影响型的，
或者一个是驾驭型的，
或者一个是驾驭型的，
另外是一个关系型的，
另外一个是关系型
的。我们觉得有时候个个不入，
我们当中觉得可能格格不入，
有时候觉得朋友就好像一个怪物一样，
就觉得个朋友好像怪物一样，
有他在的时候你觉得蛮头痛的，
有他在的时候你觉得很头痛，
没有的时候你又好想念他，
当你没有的时候又好想念他。
那在有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又会感觉到好像没有被尊敬，好像受伤了，
又好像觉得没有被尊敬，会心里面觉得受伤。
那箴言对这一个有什么话说呢？
在箴言亦都怎么讲呢？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的经文之一，
这个是一段我很喜欢的经文之
一，
27章17节，
在这个新译本说贴磨贴磨得锋利，
新译本讲贴磨贴磨得锋利，
朋友互相切磋，才智也变得敏锐。
朋友互相切磋，才智也变得敏锐。
在你们用的很多人用的和合本是这样子说，
在你们很多人用的和合本，
贴磨贴磨出利润来，
贴磨贴磨出利润来。
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很多时候，当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磨的方向不一样的时候，
当很多时候，当我们的朋友同我们之间的方向
是
很不
舒服的，
是很不舒服，
也是蛮痛苦的。
都觉得好痛苦嘅，
但是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但结果系咩呢？
就好像两块铁磨来磨去，
就好似两块铁互相摩擦，
磨的结果是怎么样？
个结果系点样？
这个这磨出来的刀是更加的锋利，
磨出嚟嘅刀系更加嘅锋利。
朋友互相的磨来磨去，
朋友之间互相嘅摩擦，
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刚强，
令我哋变得更加嘅成熟，更加嘅刚强。
然后在这一个友谊要培力的特点的第四个，
然后在我们友谊所需要培养的特点第四个，
要对 别人有一个敏锐的心，
就是对别人要有一个敏锐的心。
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
这个也是一段我很喜欢的经文。
看了之后，我相信你也会有一个卫星的微笑。
看了之后，相信你会有卫星的微笑。
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免得他厌烦你，就憎恶你。
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免得他厌烦你，就憎恶你。
我知道现在坊间有很多的翻译本。
我知道现在坊间有很多翻译本。
但是我还想加一下我自己的现代译本。
但我想加上我自己的现代译本。
我很少在那里翻译圣经。
我很少在这里翻译圣经。
但是我看了这段经文，我不能够不尝试一下。
但我看了这段经文，我就一定要尝试一下。
这是我的版本。
这个就是我的版本。
让你的电子邮件，
让你的电子邮件
扫进你朋友的收信箱里，
少进入你朋友的收信箱里面，
免得他的收信箱充满了你的邮件，
免得他的收信箱充满了你的邮件，
他就把它全部的删掉，
他就将他全部的删掉了。
当然这里的意思，
当然这里的意思
就是不要勉强友谊，
就是不要勉强友谊。
人家欢迎你，
人家欢迎你，
但是不要待得太久，
但是不要留在那里太久。
我时常跟自己说，
我时常跟自己
说，如果我去探访的话，
如果我去探访的话，
如果对方说怎么他还没有走，
如果对方会心想为什么他还不走呢，
那我就失败了，
那我就失败了。
如果你说，
如果你说
这么快就要走了，
你这么快走了
那我觉得很成功，
那我就觉得自己很成功了。
是，好，你们都要，我们都要学习，
我们都需要学习，
要尊重对方的他的习惯，他的隐私，
要尊重别人的习惯和隐私。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习惯，是不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习惯，
或者也有自己的界限，
或者有自己的界限，
这是我们要尊重的，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尊重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点，
然后这里还有一点，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六章，
人欺骗了人，欺骗了人，邻舍却说我不过是开玩笑吧，
人欺骗了邻舍却说我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他这里他就像疯狂的人丢着火把利剑和杀人的武器，
他就像疯狂的人投掷火把利剑和杀人的武器。
像我们大概都有这样子这种的经历，是不是？
相信大家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讲了一些话出去，
你讲了一些说话，
你一出口，
你一出口，
你看见对方的脸色马上就变了，
你就马上看见对方的面色变，
你马上说，
你马上
说，哎呀，我只不过开玩笑而已，
我只不过开玩笑而已，
是不是？
是吗？
朋友之间经常会做这些的事，
朋友之间经常会做出这些事。
不是朋友的话，
如果不是朋友的话，
你根本不敢开玩笑，
你根本就不敢开玩笑。
但是往往因为是朋友，
但往往因为是朋友，
我们的玩笑可能会过分一点，
我们的玩笑往往就过火了一
点。特别当你开玩笑的对象，
特别当你开玩笑的对象
是讲他的体重，
是讲到体重，
讲到他的高矮，
讲到他的身高，
我们会笑一个人很高或者一个人很矮，
我们可能会笑他太高或者太矮，
然后你跟那个矮的说，
你跟个矮的说，
呀，你比这个矮人的标准只不过超一寸而已，
你比个矮人的标准只不过高过一寸，
哦，你是开玩笑的，
你开玩笑啫。
但是那个人一听到的时候，那种的伤痛，是不是？
但是别人听见的时候，心里会觉得伤痛，是吗？
我们可以要开玩笑，
我们可以开玩笑，
我绝不是说我们跟人来往就不能够开玩笑，
不是说我跟大家来往就不讲玩笑。
朋友的一个特点，
朋友的一个特点，
我们能够大家能够互相的取笑，
就是大家可以互相的取笑，
讲了之后大家笑一场，
讲了之后大家笑一下
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但是要记得，
但你要记得，
在开玩笑的里面，
在开玩笑当中，
不要忘记别人的感情，别人的感觉，
不要忘记体恤别人的感受。
我们看到朋友关系的一些的特点，
我们看见朋友关系的一些特点，
但是我们，这是我们要去培养的，
这些是我们需要去培养的，
是要我们下功夫的，
是要我们去下功夫的。
箴言也还有这样子说，
箴言也这样说，
17章遮掩别人过犯的得到人的喜爱，屡次提起别人的过错离间亲密的朋友。
遮掩别人过犯的得到人的喜爱，屡次提起人过错的离间亲密的朋友。
乖谬的人散播纷争搬弄是非的见离间亲密的朋友，
乖谬的人散播纷争搬弄是非的离间亲密的朋友。
这一些和其他的经文，
这些或者其他的经
文都告诉我们，
都告诉我们
友谊是会被破坏的，
友谊是可以被破坏的。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
有人曾经跟你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有人可能曾经同你是好好好
的，都谈得来的，
都好谈得来的，
但现今好像陌生人一样，
但现在如同陌路，
是一个很忧伤的事情，
是一件令人忧伤的事。
友谊是可以 破坏的，
友谊是可以破坏的。
那怎么样可以保护这个友谊？
那应该怎样去保护这段友谊？
这里所讲的就是要保护这个友谊。
这里所讲到的就是要保护这些友谊。
有两个简单的建议。
有两个很简单的建议。
当你感觉到受伤，
当你感觉到受伤，
或者你感觉到别人背叛了你，
或者你感觉到别人是背叛了你，
你需要给从好的一面来替对方着想。
你需要由好的方面替对方着
想。你要想他不一定是故意的。
你要想他不是一定是故
意的。你要想这就是他的个性。
你要想这个就是他
的个性。他就是容易说这些的话。
他就是容易讲这
些话。他就是容易做这些的事。
他就是容易讲做这些
事。然后你要学习饶恕他。
然后你要学习饶恕他。
然后把他把这件事情忘记。
然后将这件事忘记。
然后再往前走。
然后继续往前走。
真正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
是互相的饶恕。
是互相饶恕。
就好像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
就好像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
第二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
不要去听这些的闲话，
不要去听闲话。
当别人在告诉你，
当别人告诉你、
某某人好像怎么样怎么样，
某某人好像这样这样做，
或者你应该跟他说，
或者你应该跟他讲，
好不好？我们换一个话题，
好不好？我们换一个话题呢？
当然，
当然，
要紧的自己不要成为那一个说闲话的人。
最紧要是你自己不要成为那个讲闲话的人。
如果你看见有些事令到你担心的，
如果你睇见事系令你担心的，
令到你心里面不舒服的，
令到你心里边唔舒服嘅，
直接的跟你的朋友说，
直接嘅同你嘅朋友讲，
不要到祷告会里，
唔好去到祈祷会里面。
啊，我对这个朋友我有一点的关心。
啊，我对这个朋友有点关心。
啊，因为他在做一二三四五六。
因为他在做一二三四五六。
啊，大家听了你的话，大家都为这个人在这里祷告。
啊，与会的人听见你说话，都在为这个人祈祷。
啊，慢慢慢慢，所以有人说，祷告会变成一个闲话产生之地。
慢慢有人会说，祷告会变成一个闲话产生的地方。
当你看见你的朋友做了不对的事，
当你看见朋友做了一些不对的事，
你不需要跟别人说，
你不要跟别人说，
你直接的去跟他说，
你直接跟他说。
如果是一些严重道德的问题，
如果是一些很严重的道德
性的问题，你要
跟他说，你跟他
说，我讲了，
我讲了，
如果你不接受，
如果你不接受，
我可能需要跟教会的长老或者教会的牧师讲，
我可能需要跟教会的长老或者牧师去提及。
我们刚刚都是谈到友谊的特点。
我们刚刚提到是关于友谊的特点。
友谊的保护。
友谊的保护。
啊，敌人呢？
那敌人呢？
你看箴言的话，有许多的经文都是跟敌人有关的。
你看见箴言里面的说话，有很多都跟敌人有关的。
啊，我们就举几个例子。
我们去举几个例子。
你的仇敌跌倒的时候，你不要欢喜；他绊倒的时候，你心里不可欢乐。
你的仇敌跌倒的时候你不要欢喜，他绊倒的时候你心里不可欢乐。
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食物吃，如果渴了就给他水喝。
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食物吃，如果渴了就给他水饮。
人所行的若是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人所行的若是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正言这里所讲的话，
正言这里所讲
的话，加上耶稣的教训，
加上耶稣的教训，
不错，有人会认我们是他的敌人。
没错，有人可能觉得我们是他的敌人。
但是圣经好像很清楚地说，我们是不要有敌人的。
但圣经很清楚地讲到，我们自己是不需要有敌人。
无论是谁，
无论是谁，
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
当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帮助他。
我们要去关心他们。
我们需要去帮助，去
包括 那一些不喜欢我们的人。
包括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
你有没有任何的敌人呢？
你有没有任何的敌人呢？
那些你不喜欢的。
那些你不喜欢的
人。不愿意跟他来往的。
你不愿意跟他来往的人。
你一讲起他，你就会想到很多负面的事。
你一想起他，就想起很多负面的事。
但是圣经的教导像好像是蛮清楚的，是不是？
但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很清楚。
我们不要有任何的敌人。
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敌人。
唯一的例外。
唯一的例外。
就是真理的敌人。
就是真理的敌人。
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我们生命中的敌人。
但是很多今天我们生命里面的敌人。
都好像是跟真理无关的。
都好像是跟真理无关的。
不单止如此。
不单止是这样。
当我们去爱那一些不一定喜欢我们的人的时候。
当我们去爱那些不一定喜欢我们的人的时候。
或者甚至我们也可以开始跟他们有一个和平的关系，
或者我们可以开始跟他们有一个和平的关系。
我们都很希望有朋友，
我们大家都很希望有朋友。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那些的有些的连续剧这样的受人欢迎，
所以有某些的连续剧这么受人欢迎。
这些的 电影受欢迎，
这些电影之所以受欢迎，
不是因为他们反映出这个真实的世界，
不是因为他们反映出一个真实的世界。
如果有人偶然看一下 Seinfeld 的话，
如果有人偶然看一看 Seinfeld 的时候，
你会不会喜欢有一个朋友像 Kramer 一样的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到你的房间里来？
你会不会渴望有一个朋友像 Kramer 这样随时随地可以入你的房里面？
我们没有人会喜欢这样子的朋友，是不是？
我们没有人会喜欢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我们不会跟他住在他的隔壁的，
我们根本就不会跟他住在隔壁。
这个只不过将我们有些的需要把它罗曼蒂克化，把它理想化而已。
这个只不过将我们心底的需要将它罗曼蒂克化，将它理想化而已。
那表示出我们的确的需要有意义的友谊，
表示出我们的确需要 有意义的友谊。
但是让我们记得，
但让我们
记得，不要从好莱坞在那里领受他们替我们做的定义，
我们不要领受荷里活同我们作出的定义，
要来看神的话怎么样教导我们。
那是要来看看神的话怎么教导我们。
神的话已经解释说，神向我们教导说，神要是做要做我们的朋友。
神的话要教导我们说，神自己要做我们的朋友。
生命是友谊是生命和一切美德的冠冕。
友谊是生命和一切美德的冠冕。
是我们和神和人之间所有关系的最高峰的一点，
是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最高峰的一点。
两个礼拜前，当我参加我儿子的婚礼，
两个礼拜前，当我参加我个仔的婚礼，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印象非常之深刻。
他们有这么多的朋友，
他们是有这么多的朋友，
不是本当地的朋友，
不是当地的朋友，
他们朋友从不同的地方去那里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他们的朋友乃是由不同的地方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先下和我，
先下同我，
看见他们有这么多的朋友，
听见他们有这么多的朋友，
我们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
我们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
我们也深深的体会这是他们的一个祝福，
我们都深深体会到这个是他们的祝福。
圣经也提醒我们，
圣经都提醒我们，
我们要去培养这一些的友谊，
我们要去培养这些的友谊。
当然我们一想到友谊，
当我们一想到友谊，
我们很容易想到别人没有做对什么事，
我们很容易就想起别人没有做对什么。
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他没有在我旁边，
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他没有站在我旁
边，他没有照顾到我的困难，他就是这样子要我做这要我做那，
他没有照顾我的困难，反而要我做这样做那样。
他对我讲了一些很不敏锐敏感的话，
他对我讲出一些很不敏锐的说话，
使我受伤，
令我受伤，
他对我没有敞开不坦诚，
他对我没有敞开没有坦诚。
我想我们都能够想到这样的人，
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想起这些
人。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能不能将我们的视线稍微改一下，
但是今早上我们能不能将我们的视线稍微改变一下，
我们不要想那一个人怎么样带了我对我说了什么话，
我们不要想别人怎么对待我跟我讲了什么说话，
我们好不好开始让神来帮助我，
好不好开始让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能够成为那一个好的朋友，
让我能够成为那个好的朋友，
让我对他我能够有持久性，
让我对他能够有这个持久性，
我能够坦诚，
我能够坦诚，
我能够有智慧，
我能够有智慧，
我对他有一个敏锐的心，
我对他有一个敏锐的心。
好像当别人看我们的时候，
好叫别人看见我的时候，
他们能够说，
他们能够说，
这是我的朋友，
这个就是我的朋友。
请我们一起祷告，
请大家低头祷告。
让我们再一次用一点安静的时间来默想今天我们所听的道。我相信在过去的半个钟头内，神的灵在对你有说话，好不好？你就按照心中的感动，你对神做一个你该做的回应。谢谢你随听我们的心愿，也求你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将心里所愿望的靠着你的圣灵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一个礼拜行出来，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盼望我们每一位就在神里面能够得到很多好的朋友啊，成为好像一家人一样。我们来唱以下的诗歌，请大家起立，我们成为一家人。